约翰一书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一章十节至二章二节是驳斥第三类异端，这类异端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也就是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。我小子们，意思是我亲爱的孩子们，是年近百岁的使徒约翰对信徒的昵称。他写信的目的是要叫你们不犯罪，也就是不纵容自己习惯于犯罪，不要用各种似是而非的借口为罪开脱。比如一，神恨恶罪但爱罪人；二，神造了我就是这样的；三，救恩会改变将来灵魂的命运，但未必能改变今天身体的行为；四，我们都不完全，只是个蒙恩的罪人，需要神的赦免；五，要宽容，不要论断人，连自己也不要论断。若有人犯罪，表明得救的信徒还会偶然被过犯所胜，只是无法再安于罪中之乐，罪的痛苦会折磨我们，让我们内心挣扎，但自己却没有能力摆脱罪。因此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就要诚实地认罪，因为有两个事实为认罪的人提供了出路，这是我们认罪的两个基础。一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在希腊的法律词汇中，中保指被告的朋友，被召去为被告做见证或为其说情，这正是耶稣基督在神面前为我们所做的。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，驳斥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撒旦。因为凡相信基督的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二，基督不但为我们献上代求，而且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唯有透过一位全然公义的义者，才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并且以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满足神的公义，挽回神对罪和罪人的义怒。挽回祭的动词被译为挽回或开恩可怜，赎罪的意义是遮盖、除去或涂抹罪，而挽回的意义不但包括赎罪，还包括平息神的愤怒。挽回祭在希腊文学中指外邦人用献祭来讨好愤怒的假神，但圣经借用挽回祭这个名词所表达的概念与异教却截然不同。一，异教假神的愤怒是易怒、霸道、反复无常的，而真神的愤怒是对罪和罪人的易怒。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所以有必要进行挽回。若是否认神会愤怒，就是否认神的完全公义，他的爱将被贬低为多愁善感。二，基督把自己献为挽回祭，不但完全满足了神的公义要求，也平息了神对罪人的怒气，这是福音的核心。无论是淡化人的罪，还是否认神对罪人的愤怒，都是别的福音。三，异教是人或第三者提供礼物来贿赂假神，但真神却用自己设计的方法使他的愤怒可以止息。他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主动付出代价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。因此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四，基督不但是挽回祭， 也是献上挽回祭的祭司，他如今仍然是挽回祭，因为他一次献上的祭永远有效。我们不仅在得救时靠基督做挽回祭，得以与神和好，得救之后若有人犯罪，也可以继续靠基督做挽回祭，得以维持与神相交。五，基督做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，足以挽回普天下人，凭信心接受的人都可以享用其功效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二章三至十七节的主题是认识主的遵守诫命，用关键词认识、住、说谎的与四章七至二十一节认识神的彼此相爱前后呼应。当约翰提到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以后，接下来就讨论怎样才算真正认识这位中保。这部分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。 A. 认识主的遵守主道， B. 遵守主道就要爱弟兄， A1 认识主的胜过恶者， B1 胜过恶者的不爱世界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顺服基督，就可以从自己的亲身经验知道自己已经认识他，因着认识他而支取中保所献挽回祭的功效，享受与救主的关系。因此认识他就是得永生。一，遵守是现在时，表示并非暂时或间歇性的顺服，而是习惯性的顺服。一个人认识他的证据，不在于内心的感受或口头的宣告，而在于持久顺服基督的命令。二，凡是不能使我们遵守他的诫命的认识，都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。正如当日祭司长和文士明知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，却无意前去寻访。又如当时的诺斯底主义异端强调蒙了特别的光照，拥有高级的属灵知识，但却不能带来顺服，只是臆想和一厢情愿。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，因为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。人对神的爱不是通过感性的言语或神秘的经验，而是通过顺服来表达的。我们与主相交的唯一确据，就是从爱而来的顺服，遵守他的诫命。当我们遵守主道的时候，爱神的心就实现了他在我们里面所要达到的目的。人若爱神，就可以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知道，我们是在主里面与主亲密相交，不需要借助某种肉体感觉或神秘经验。因为人若常在主里面，主的生命才能在人里面活出来，让我们有能力照主所行的去行，包括爱神和彼此相爱。人若不能照主所行的去行，无论声称什么特殊经验，都不能自称住在主里面。住又被译为常在，代表持续、稳定和亲密的关系，而不是暂时、表面或神秘的联系。与主相交的得救信徒必须会照主所行的去行，按照主耶稣在地上的榜样生活。因此一个得救的人，也就是与神相交的人，必然会一， 在光明中行，二，认识他，三，住在主里面，四，住在光明中，五，住在子里面，六，住在父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，这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。再者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。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。唯独恨弟兄的，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当约翰要求信徒照主所行的去行的时候，马上就提醒他们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，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。一方面，爱是一条旧命令，因为这是每个信徒早已领受的基督的命令，并不是约翰的创新。神的仆人不会像异端那样越过基督的教训，与时俱进地搞迎合时代的神学创新。二，另一方面，爱也是一条新命令，因为主耶稣在他开启的新时代里，给这条命令赋予了新的意义和表达。不但要爱人如己，更要为人舍己，不但要爱邻舍，也要爱仇敌。这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，因为主耶稣不但赐下这条命令，还亲自成为榜样，为我们舍己，彰显什么是真正的爱。这新命令在你们也是真的，因为在信徒的心中，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随着信徒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也会越来越在爱里成长和得胜，每天都会对彼此相爱有新的经历和体会。因为彼此相爱不是出于外面的要求，而是来自里面真光的照耀。爱是信徒里面被真光照耀的结果，因此要验证一个人是否住在光明中，住在主里面，检验标准就是他是否持久的爱弟兄。一，人若不肯照主所行的去爱弟兄，证明他并没有住在主里面，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人若看起来很属灵，但却无法与教会的肢体和自己的家人和睦同居，就不能自称与神相交。二，诺斯底主义异端自称在光明中，宣称人得着多少光照，就拥有多少对神的知识。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是那真光，人若自称在光明中，就应当按照真光的命令去爱弟兄。三，在神看来，一个人或者是在光明中，或者是在黑暗里，黑白分明，没有半明半暗的灰色地带。同样在神看来，一个人若是不爱弟兄，就是恨弟兄。爱与恨不单显示我们真实的属灵光景，也会影响我们的人生。一，爱使人在光明中行，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去，所行的路上没有妨碍前进的障碍，并没有半跌的缘由。人若舍己，即使别人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，也不会让自己犯罪退后。二，恨会使人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人生迷失方向，对人对事产生偏见， 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只有爱才能让我们对人对事看得清清楚楚，因为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。小子们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小子们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当约翰提到黑暗叫他眼睛瞎了，马上就提醒信徒，不要怀疑救恩，误以为自己是在黑暗里。虽然三至十一节可能让他们很扎心，但约翰写信的目的是为了兼顾信徒，所以首先肯定他们得救的地位。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罪原文是复数，指罪行。十二至十四节原文是一首诗，约翰分别用小子们、父老、少年人来称呼信徒。一、小子们在本信中都是指全体信徒，他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，已经认识父，得着了永生。二、父老是年长的基督徒，他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神子耶稣，亲身经历过道成肉身的基督。三、少年人是年轻的基督徒，他们是异端主要攻击的对象，但却灵里刚强，因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所以因着信耶稣是神儿子而胜了那恶者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当约翰提到胜了那恶者的时候，马上提醒信徒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这正如主耶稣为门徒的代求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。世界是那恶者胜过信徒的武器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务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所以那恶者不必叫人不爱父，只需要引诱人爱世界。一、世界原文可以指世人或被造界，这里指人类社会中使人远离神的一切人事物。撒旦是世界的王，被称为那在世界上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二、世界上的事，包括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名利、地位、享受、成就，以及构成这个世界体系的价值观、生活方式、对神的态度。三、爱世界的爱原文与神爱世人的爱相同，世界原文与神爱世人的世人相同，但神可以爱世人，人却不能以效法神为名爱世界，因为神爱世人却不会被世界污染。人爱世界， 必然会沾染世俗。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在新约中，动词爱大都描述正面的爱，但也可以用来描述爱世界和巴兰的贪爱，必须根据上下文来理解。而名词爱都是描述正面的爱心。不要爱世界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世界与神为敌。凡世界上的事，源头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，都会影响人爱父的心。例如，一，肉体的情欲，指人渴望满足自己的需要，既不考虑神和别人，也不考虑后果。肉体的情欲是罪人本性中低级的满足感官需要的方面。例如，始祖在伊甸园贪爱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魔鬼引诱主耶稣吩咐石头变为食物。二，眼目的情欲，世人渴望可见之物，不去思想其中真正的价值和善恶。眼目的情欲是罪人本性中比较高级满足精神需要的方面。例如，始祖在伊甸园贪爱那棵树的果子悦人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魔鬼引诱主耶稣接受万国的荣华。三，今生的骄傲，世人渴望炫耀自己的所事所有所作，不但夸口财富智慧地位成就生活方式名声外貌，也攀比教会的人数侍奉和恩典。今生的骄傲是罪人本性中最高级的满足价值需要的方面。例如，始祖在伊甸园贪爱那棵树的果子能使人有智慧，魔鬼引诱主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。不要爱世界的第二个理由是世界是暂时的，正在分崩离析，所以我们应该在暂时的世界和永恒的主之间做出选择，紧紧抓住基督，他为你成为暂时的，好叫你成为永恒。一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无论如何吸引人，不但短暂，而且不能让人满足，因为罪里面带着死亡的种子，世界的体系里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火焰，凡是追逐世界的，都将成为世界的殉葬品。二，不要爱世界，可能会让人有所失去，但得到的却更多。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的，并且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因此，信徒应该把神的道长存在心里，照主所行的去行。小子们呐，如今是末时了，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，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，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二章十八至二十七节的主题是，敌基督不认耶稣为基督。用关键词认与四章一至六节，假先知不认道成肉身前后呼应。当约翰提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以后，马上就提醒信徒，如今是末时了，因为已经有许多敌基督者出来了。这部分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。 A. 曾听见说的敌基督的出来了。 B. 受了恩膏的知道这一切事。 A1 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。B1 按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末时就是末期末日， 是末世之中基督再来以前的最后一段时间。在犹太人的观念中，历史可以分为现今的世代和弥赛亚来临之后的未来的世代，即今世、来世。但新约进一步教导，来世因主耶稣已经临到了。现在是两个世代互相重叠的末世，信徒已经被拯救脱离了现今罪恶的世代，并且已经开始尝到来世全能。那敌基督的原文是单数带冠词，特指基督再来之前将要出现的那个大罪人、沉沦之子、不法的人。好些敌基督的原文是复数，泛指被撒旦利用的假基督、假先知。他们敌对基督，否认主耶稣就是基督，否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基督再来之前，将有许多假基督、假先知要起来。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形时，便知道如今是末时了，就当提醒自己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就要过去了，务要警醒等候主。只有重生得救、有基督生命的人，才能与神相交，也与弟兄彼此相交。而敌基督的并没有基督生命出来的舍己之爱，所以不能在基督的身体里与弟兄彼此相交，早晚会离开教会。一，神允许异端引起教会分裂，目的是显明谬误，洁净教会。因为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，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二，异端可能会以基督的名义另组团体，慈善传教，社会关怀可能都会做得有声有色，但却不是属我们的，我们不必羡慕效法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你们知道，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。谁是说谎话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的。凡不认子的，就没有父；认子的，连父也有了。有异端认为，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神秘的属灵知识，但约翰宣告，所有的信徒都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得着了圣灵的内住，所以都知道这一切的事，不必在圣经之外再找神秘的知识，因为基督所赐的真理的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。恩膏原来只用来膏抹的膏油，而弥赛亚所受的膏是圣灵，信徒都领受了和基督一样的圣灵恩膏，因此他们并非不知道真理，只需要兼顾已知的真理，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，因为真理必然前后一致，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，所以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，而是说谎话的、敌基督的。敌基督的标志是不认耶稣为基督，从而也不认父与子。他们不但否认主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，而且否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。一，有些异端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好人，基督则是神的儿子，两者之间只是暂时关联。基督在耶稣受洗时临到他身上，而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离他而去，他们就是敌基督的。二，有些异端或异教虽然承认独一的神，但却只把耶稣当作圣人、先知或天使长， 不承认道成肉身的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们都是敌基督的。三，自由神学只承认耶稣高尚的道德和教导，却否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也不承认他所行的一切神迹，他们正是敌基督的。四，有些人自称是基督徒，但言行却不把主耶稣当作真神来敬畏和顺服，这样的心态也是敌基督的。认子就是承认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圣子基督。如果有人自称敬拜圣父，但却不认主耶稣是圣子，那只是敬拜自己臆想出来的神。因为一，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。主耶稣宣告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他是父神和人中间唯一的中保，唯有子能将父启示给我们，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二，认子的连父也有了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他完美地彰显了父神，听见他就是听见父的道，看见他就是看见父，认识他就是认识父，信他就是信父。子与父是如此合一，所以圣经说他们在彼此里面。论到你们，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。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，也必住在父里面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。既然信徒曾听见说的那敌基督的出来了，就当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，不需要与时俱进的新方法来抵挡异端，只需要用起初知道的神的道来保守自己。使徒所传、圣经所载的福音真理永远不会变。如果我们所听见的新教训、新亮光、新神学与圣经有任何偏离，必然是出自敌基督的。不断渴望追逐新鲜的道理，只是雅典人的特征，不是信徒的本色。住在子里面，也必住在父里面，意思就是认子的连父也有了，与圣子圣父都有亲密的相交，享受圣父和圣子所应许的永生。而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结果是失去永生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高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约翰写信的目的是要提醒信徒防备那引诱你们的人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因为圣灵永远与信徒同在，因此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圣灵会教导他们知道这一切的事。这不是说教会中不需要教师的恩赐，而是说这些信徒已经知道真理，并不需要异端所说的某种圣经之外的隐秘知识。这恩高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指圣灵就是真理。真理的圣灵不会另外发明真理，而是把从主而来的真理告诉信徒， 让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话。所以我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而不是按照某种神秘的知识、肉体的感觉。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二章二十八节至三章十节的主题是住在主里面的行公义，用关键词住与三章十一至二十四节住在神里面的爱弟兄前后呼应。当约翰提到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以后，接下来就讨论怎样才算真正住在主里面，包括三个部分。一，住在主里的是神的儿女。二，神的儿女必然洁净自己。三，神的儿女不能与罪共存。我们若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就会照主所行的去行，这样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向他交账，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也不至于惭愧。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，因为神将他公义的生命本性赐给重生的信徒，所以行公义是永生生命的证据。行原文是现在式，表示持续不断的行为。贾师傅可能声称他们重生的标志是知识，约翰则指出重生的标志是习惯性的行公义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交钱的灯。